第六章第一节，在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然后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白布向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雅哈斯。然后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第八章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已经厌弃希罗亚传流的事，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尽享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然后第九章第一节，那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至于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已经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一句话，就是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好，我们再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把今天的聚会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对我们说话，你不丢弃我们，不管有多少人在里面听话，主啊，你都喜悦把你的话赏给我们。所以主，我们真的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再承认我们是不配的人，我们是不该得的人，我们听见这些话是不应该我们听见的，因为你知道我们没有准备好。但是感谢主，你永远是准备好的，向我们施恩典、施怜悯，所以我们一再的肯来到你面前，求你真的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对。
那现在呢，我们要从这个以赛亚里面几章的圣经，大概给我们个大纲，就是看出来到底细节到底西西家的复兴或者他的恢复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是一个什么样的复兴。那么我们讲过第六章，以赛亚第六章呢，是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我们知道说乌西亚是得大麻风一直到死，他是死于麻风。然后呢，那一年国建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宝座当然是主的宝座。那么这个主的宝座呢，如果我们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很清楚的，特别是讲到这件事情。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翰福音？ 这样分析我们读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这个他指的基督来说，所以很明显第十六章明明是主的宝座，所以是主的荣耀，但那个主是谁呢？那个主没有别人，就是指基督说，所以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话，所以很清楚，那个他呢，当然就指基督来说话说。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在第六章，以赛亚果然看见了基督的荣耀，因着看见，所以他就有启示的内容，所以现在你是要打发他。所以有一句话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神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那句意象里面，以赛亚呢，他接受了这个托付，他愿意把他所看见的荣耀写在书上，那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一直写到六十六章。所以这就是以赛亚所看见的意象。那么然后第七章呢，就是他一开始第六章以后，那么第一件事情，那么讲到基督的时候，他先讲了什么呢？先讲到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撒。那么这个当然是预言我们主道成肉身，那么而且他要是女人的后裔，因为所有人都是男人的后裔，所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呢？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当我们读这个第七章的时候啊，有几点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到底以赛亚在什么时候宣布这句话，什么时候在一个什么场景底下，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你读到第七章第三节就觉得很稀奇，因为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那么现在呢，如果大家去过耶路撒冷，就知道说在橄榄山跟摩利亚山中有一个山谷，那个谷的名字叫做希伦溪谷。那么希伦溪谷呢，有一股的水泉叫做基逊泉，那基逊泉呢可以说就养活了整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叫河养的。那么这里的这个上池的水沟头呢，表示有上池，一定有下池了。那么这个下池是什么呢？下池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希罗亚池。原来希罗亚池子呢是在耶路撒冷呢，在大卫城的最南边最南端，这叫下池。那么这个上池呢是最近才发现的，那原来呢这个上池的水沟头呢应该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基逊泉附近。所以考古学家现在发现了有两个城塔，那这个城塔的底下呢就是基逊泉，那这个城塔呢上面呢是一个池子叫做上池，就这里所说的上池。所以这个整个的场景呢通通是在靠近基逊泉的附近。那么上池呢，因为是装雨水的，所以不是喝的，是灌溉用的。那基逊泉是喝的，所以就一经过西加的水道呢就一直引到下池，所以上池跟下池就连起来了，明白？不是基逊泉跟下池就连起来了。不过上池呢主要是用在灌溉用，那灌溉为什么要灌溉用呢？因为从基逊泉往南边走，那一带是个王园子，所以大家如果读这个歌中之歌的话，读第一章，那么第一章最后跟第二章前面那些景象，应该就是在山谷里面的景象。那为什么那是个乐园，是个王园子呢？很清楚的，因为那个刚好是在三个谷，就是希伦溪谷，还有一个希伦子谷，还有中央山谷交汇的地方，因为它地势很低很低，所以那个地方所产的植物都是亚热带的植物，所以那个地方风景非常的绝，非常的佳美。可是呢需要用水来浇灌它们，那这个水呢你就不能用喝的水，喝的水就太贵了，不是吗？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就有个上池，那么这个上池呢就通过一个隧道， 这个隧道呢是沿着墙的，沿着这个东墙，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如果你大家站在珊瑚底下往城里面看的话，那个墙就东墙了。那么整个的东墙呢是一块磐石，所以那个隧道是沿着磐石一直凿下来的，一直凿往南边凿。所以等到这个隧道凿的时候是沿着墙的，不是那个水道，不是新疆的水道可以喝的，不是。那么这个是因为沿着墙的呢，所以目的要灌溉。那怎么灌溉呢？原来这样，他们呢就在这个隧道里面就让这个上池，这上面的雨水呢就流到那个池子里面，流到池子那就不就满了吗？它就一直往下流，往下流的时候，它就在旁边就开了好几个窗子，开了好几个窗子。那这个窗子一开了以后呢，那当然那个水就漫出来了，漫出来刚好从斜坡上面就浇灌下来，所以一路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可以浇灌那一带，就变得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有印象才可以。那么本来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上池下池，一直到最近我们到了以色列，我们才知道说这是一个很新的发现，那么我们才晓得这个故事。那么有了这个故事以后呢，大家就能够懂得，你下面等一等就懂得，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原来是三合一一章，就是说第七章必有从你怀孕生，你不能单独挑出来，你一定要跟第七章、第八、九章完全连在一起的，因为这样的话就讲到基督的诞生，然后最后基督怎么样的荣耀，那么这个非常清楚的。所以呢，第七章到第九章是很重要的预言，是讲到基督怎样道成肉身，然后有一天要回来，他怎样政权担当在他头上，他怎样坐在基督的宝座上，所以这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到了三十九章就给我们看另外一个预兆，另外一个兆头，那个兆头呢就是死而复活的兆头，因为日晷倒退十度，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太阳下山了又上来了，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人死了又复活了。所以如果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其实呢，这个以赛亚是从乌西亚奔开始讲，一直讲到十一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章第一节以赛亚就有了这么个交代，是非常清楚的。好，那么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呢，我想大家就懂了。那当时的你知道这个谁呀、啊？你记不记得这个大卫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耶布斯人呢，就把瞎子的瘸子就摆在城墙上面就摆阵，意思是说呢，你不要想进来，我不需要用正规军来和你对抗，我光是瞎子瘸子就可以把你赶走。所以这个对大卫来讲是很大的羞辱，所以大卫上面也说，不管什么人的话，一定要进去，一定要胜过这个瞎子跟瘸子。所以呢，最后他果然进去。那么大家都知道了，那个城门呢是很坚固的城门，在约书亚的时候都不敢去敲那个门，因为那个死伤一定很惨重。那不光这样，你真的要把城攻下来，那后面所付上的代价太大，不光人死伤，而且你可以看整个城一定会攻破，会烧毁，是非常。所以到所罗到那个约书亚从来没有去攻过那个城。一直到了大卫，那大卫攻这个城有道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到底是牧羊人呐、啊，他就要看见一块磐石，他就知道磐石里面一定有水道的，他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他到了城下，他一句话都不说。如果是罗马时候的话，一定用那个敲，一定有一种锤叫做攻城锤嘛。那攻城锤呢？那你只要用很多的力气，那么就把这个门呢一直锤，一直推，推，最后一定用暴力，一定可以把城门敲开的嘛。那当然，这里面不知道死多少人，等等等等。所以攻城呢，普通就是这样子。但大卫啊，他不费一兵一卒，他完全和平的。你看见不光是人没有死伤一个，而且呢，你也看到一块砖头损伤了没有？这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今天如果你看罗马把一个城拿下来，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你看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看见那个留下的痕迹，暴力的痕迹到处都是，血迹斑斑可以说，但大卫不是。所以要记得，大卫是遇到基督的。那基督如果要得着我们的话， 他不会叫我们，他可以用雷轰，可以用苦刑叫我们非信主不可，他不这样做的，明白吗？那今天很多人，如果今天把一个人征服下来的话，你看一定留下很多的痕迹，暴力的痕迹，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所以大家要记得，这段故事跟这里很有关系。